孔秀在外头漂流了一年多，还想回来找师傅，最后呢又犯了病了，还偷了一次，给李元买了两瓶好酒两包果子。但他回来之后他怕李元，那话都说绝了，围着英雄把式店他转了三天，他没敢登门。后来一下决心，我就跪在我老师面前，我就不走了，你打死我我不动地方。我相信老师啊怎么也能发发恻隐，把我收留了。后来呢恰巧遇上李宽李吉了，这哥俩一个呀呀小师弟儿，你在哪来？孔秀哭了，把自个儿的心思这么一说，这哥俩你跟孔秀处的不错。哎呀难呐，不过呢过去一年多了，也许我爹这火啊消了点，你多说好话，我们呢也帮着你说说好话。今天有客人啊，这玩意儿你来的也不是时候，你跟我们进来，就做主把孔秀带进来了。这孔秀拎着东西也不敢进屋啊，人家招待客人呢，就躲到旮旯去了。你看他躲到旮旯，院里边发生的一切，怎么比武，怎么个经过，他看得清清的。哎呦，心说话，这哪来的高人呢？瞅着是个大老杆，这功夫真棒啊，太了不起了。等人家进屋重摆酒席，高谈阔论，他在外边偷着听，这才恍然大悟。啊，那白脸的就是贵为一国的亲王四贝勒胤禛，那有能耐那位叫佟林，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。他偷着搁门缝往里看呢，今天师傅李元他特别高兴，眉飞色舞的，他心说趁热打铁，趁我老师高兴，干脆进去赔个不是得了，背不住这有人，还许替我说几句好话。但是李宽李吉不敢往里禀报，他也不敢贸然进去，等啊等啊，一看里边没完没散，吃完这桌换那桌，哪是吃饭的那聊天啊，他急坏了，他哭开了，这一哭才被里边人发现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等把他叫进来，跪在李元脚下，把果子酒往这一放，一边哭他一边说好话呀，说什么也不再偷了，绝不犯老病了，师傅您打我打得太对了，您是为我好。这个李元脸上有点挂不住，心说你这不给我添堵吗，本来今儿我挺高兴的，你跑这块来这么一出，让雍亲王和我同林贤弟一拼，我收这徒弟是个小偷，我这脸上无光啊，这就想抡起巴掌揍他。没说这雍亲王是个多事的人，听完了之后不但不生气，雍亲王还乐了。哎呀算了吧，我说李大侠，这孩子呢也下了决心了，也真够可怜的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，哎，其实啊都得有点毛病，没事我就在王府里啊仔细琢磨研究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其实李大侠也好，海川你们听我说的对不对，这个人他就是动物，跟野兽有没有区别？有，有的地方还相似，还没什么区别。人就是善良和邪恶的混合体，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？ 有时候表现的善良，有时候就冒出邪恶。就拿这孔秀来说吧，不就是这么回事吗？小孩不懂事儿，看人家钱包他眼发红，那么好好的教育教育他，他慢慢的能改，看这意思他能改了，干脆高个手，再给他个机会吧。这不，李渊一听，这多好，不乐意也得乐意。王爷发话了，不敢不听。但李渊呢，实在是为难。这，佟林心说：“你爹不答应啊？你要一不答应，驳了雍亲王的面子，那还了得吗？”佟林呢，也帮着说了几句：“大哥，我看这孩子也怪可怜的。”不能说他不能学好，干脆把他收下。兄弟，既然你这么说，哥哥我有个要求，哥哥您讲吧。你看他可怜吗？可怜。要可怜，你把他收下怎么样？
哎，佟林一听这好，
那怼给我了。佟林是红脸汉子，当着那么多人呢。佟林稍微一愣。雍亲王说话了：“海川，李大侠不收，你收，我做主了。”这一句话，佟林没词儿了。好吧，遵命。大哥，您真不要了，那真不要了就归我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我身上背着官司呢，心乱如麻，没心收徒弟。孔秀拜我也仅是个挂名的弟子，等将来我官司了结之后了，咱们再商定此事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，妥了。孔秀，你的福分有多大呀？还不给你老师磕头？挂名的那也是师父。孔秀趴在地上嘣嘣嘣嘣，这一顿磕头磕多少不知道。李渊还说呢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无涯无知道，他是佟林佟海川。他功夫有多高你知道吗？无知道，无都看见了，他用手一拍，那石头都裂成四半，他还要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把式。好嘛，李渊一听他全清楚，他都偷听了，他怎么不知道？就这样把孔秀收下了。换衣服，换衣服，洗澡，把辫儿都梳梳，给他搞点吃的。孔秀乐得吃奔奔直蹦。李宽、李吉陪着他出来，还说呢：“小老弟儿，你福分不浅呢、刚才我们还拜师来的，人家佟师叔说了，现在没那心，先有的这，将来再商量。”那事情都有个变化，将来收不收我们哥俩还在两说着，跟你还不一样，你比我们强啊，你是挂名的徒弟，起码你能叫老师了。哎呀，真叫人羡慕，你拜了这么个好老师，你可千万想好啊，千万别犯老病了，乌鸦乌绝不能。换了衣服回来，在旁边一站。佟林一看呢、这孩子长得的确是不错，你看拜了老师，那跟刚才就不一样了，这就进了不老少啊。当天晚上，雍亲王佟林住在英雄把式殿，铁掌李渊没回自个儿的屋，就在这屋陪着做彻夜长谈。第二天天不太好，又挽留他们爷俩住了一天，为的是恢复疲劳。等到第三天头上，佟林、雍亲王起来梳洗已毕，吃罢早点，外头马匹给准备好了，这回别步行了，骑牲口吧。就利用这两天的功夫，李渊早就下了话了，选出几匹好马，鞍鞯交还，都是新的。雍亲王非常高兴，佟林自不必说了。
李元早就说了，你们什么时候走，我亲自给带路，陪你们赶奔山东朝福林，我陪着去。临行之时，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，自然有人料理了。佟林、雍亲王、李元、李宽、李吉、孔秀又带了几名仆人，一共是主仆十位，起身上路。路上无话，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一天就来到东昌府代管朝富林。雍亲王放眼一看，哎呦，好地方，山环水绕，青枝绿叶，真是世外的桃源。再看朝富林的外边有一条河，好像玉带相似，把这大庄子给包围了。想进庄子得过石板桥，那水清可见底。另外这会儿枝叶茂盛，全是树木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远处隐约约还有一座大山。哎，雍亲王点了点头，跟佟林说，开船呢，你看这人间的仙境，我早就想过，多咱我在北京住腻歪了，就找这么个地方，买所宅院，盖几间房，在这修真养性，与世无争，有多美。佟林也乐了，爷，您是这么说，到时候真叫您离开北京啊，您就舍不得。哎，不能不能。说话之间到了东庄子口，李元说，爷，海川弟，你们先等等，我派人到里边报信。雍亲王也别，咱们一块走就得了吧，这不到了吗，何必投钱报信呢，用不着，咱一块走一块走。就这样没人报信，过了石板桥进了朝富林了。朝富林就是庄村名，一看呢街道不长，能有半里地左右，东西的街道，南北的住宅，干干净净，全是白砂石铺的路面，扫得挺干净。最大的院套就是老侯家，占了这个庄村的四分之一，正在东北角上。高大的围墙，广亮的大门，门前是个广场，两溜拴马的庄爵，特别气派呀。众人先后下了马，仆人把牲口接过去，拴到拴马桩上。李元提衣襟上了台阶，亲自叩门。刚一敲，有人把门开开了。这本宅的仆人都认识李元，为什么？李元跟侯二侠冲北磕头，就是最近这一年没来，以前是常来常往。这些家人们一看，哎呦呦，李大侠，老爷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？啊啊！众位都挺好吗？托您的福，都挺好。我那两位老哥哥在府上没有？全在。你等着，我给报信去。有一个家人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。单说侯二侠，前文书咱说过呀，侯二侠在北京会佟林，那段书叫地坛会二侠。佟林献决议，使二侠五体投地的那么佩服。后来两个人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结拜拜了把子了。二侠跟佟林表示过，贤弟，将来你闯荡江湖，大的边小的沿，三山五岳，河路码头，不管你走到哪儿，有为难招窄的事情， 尽管找老哥哥我去。倘若你不能分身，哪怕二指宽个小纸条，只要求得我的名下，我是随叫随到。我为兄弟你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那话都说绝了，二侠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办的。跟佟林分手之后，二侠带着五个徒弟回到山东，等见着大哥侯廷，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。这些闲篇扯过去之后，重点话题就谈到佟林。二侠一说佟林呢，眉飞色舞，把大腿拍得啪啪直响。大哥，您说我这回到北京，我遇上谁了？啊，大侠就一愣，遇上谁了？我遇上一个了不起的高人。是吗？您猜他是谁？他我上哪儿猜？不，您猜猜他是谁？侯大侠说，我都懵了，了不起的高人那多了。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藏龙卧虎啊！那高人那不有的是吗？你叫哥哥我往哪儿猜去？大哥，您往那个高处猜。高处，你遇见老筛黑金元了。哎，我连那门口我都没登。我这么跟您说吧，我新交了个好朋友，叫佟林。佟海川，大侠一皱眉，没听说过这个人，是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？侯二侠就把详细的经过跟大哥说了。怎么二小闹贝勒府，五小闹贝勒府，自己怎么会的佟林，以往经过讲述一遍。等讲到佟林的人品，佟林的武艺方面，二侠是赞不绝口。我的哥哥，我可开了眼。我这兄弟佟林要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。谁冷不丁一听都觉得刺耳，实则不然，人家够那个份儿，有那资格，有那本钱。从我这说，我服了。我已经说了，我要帮着他另创一家。而且呢，我佟贤弟说了，回来之后让我给您带好。哥哥，往后见着佟林多亲多近，那是个了不起的人呢，太好了。郝大侠听完了不住的点头。贤弟啊，要据你这么一说，这是个后起之秀。
对，后起之秀，超过前人。
哥俩说话大侠能不听？可是这二侠有点犯病了，不提佟林不说话，这主题也老不带改变的，吃饭讲佟林，走路讲佟林，哥俩只要遇上就是佟林。白天说大侠还爱听啊。有时候二侠晚上睡不着觉，想佟林了。哎呀，这点事我没跟我大哥说呢。穿上拖鞋，披着衣服，砸他大哥的房门去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！大哥睡了没？啊，睡了，睡了。您起来，什么急事啊？明儿再说。不，非说不可，不说我憋得慌。大侠就得起来，穿好衣服，把门开开，让兄弟进来，就问呢，什么急事？大哥呀，我忘跟您说了，这佟林兄弟说得清楚，迟早有一天到山东朝府林来见哥哥您来，到了那时候咱们得热情款待。大侠一听，这不都废话吗？哎呀，我们老二中了病了，把这佟林挂在嘴边上都磨上了。当哥哥的瞅着二侠一乐，贤弟呀，哈哈，这还用说吗？只要有一天佟林来了，我一定盛情款待，也就是了。
那好，我怕您忘了。
那能忘吗？ 这两天二侠又犯病了，长吁短叹。怎么呢？想通林，哎呀，这么长时间音信不通，我兄弟干什么呢？他这个另创一家难呐、究竟能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大侠看出来了，说二弟啊，你是不是想通林？有点。要那么咱家也没什么事儿，你带俩钱儿到雍亲王府去看看贤弟去吧。我想去呢，我这一想到佟林，我有点闹心。过两天吧，家里真没什么事儿，我去北京一趟。拿今儿个来说吧，老哥俩都在正厅坐着，喝着水，正在谈论佟林。侯二侠就决定后天起身，真要去北京了。正这么个时候，鲍氏的家人一溜风进了屋来。二位老侠客，清河油坊镇的铁掌李元李大侠前来求见。哦，侯大侠、侯二侠全站起来了，因为跟李元呢过命的交情，尤其李元跟二侠是结拜的把兄弟，一点说的都没有。哥俩一边往外走，一边问：“来多日？”带了一大帮呢，也不知道都是谁。侯二侠在前头走的比大侠快。哎呀，他来了，好啊，我得问问他什么事儿跑到我这儿来。他是个老财秀，哎，要没事儿他舍不得把买卖扔开跑到我这儿来。他嘴里叨叨咕咕的就到了大门口了，一看李元在这站着呢。真是兄弟，哥哥，二哥一向可好，我给二哥问安了，免了免了免了，都是自家人。二哥，我给您领了几个朋友。说着话他把身形闪开了，二哥上眼你看看是谁。侯二侠往外探身一看，一眼看着佟林了，他就愣了，一句话没说出来，就好像做梦一般。在两秒钟之后，侯二侠一蹦多高啊，哎呦，兄弟，是你？难道这真的吗？他不知道迈哪条腿出来，过来把佟林的手腕子给抓住了。哎呦我的兄弟，你把哥哥都想死了。哎呦我的兄弟，哎呦我的兄弟，干嘛哭了？你看这老头热心肠，当然这喜中悲呀。佟林撩衣服就跪下了，哥哥我也想您呢，请上受我一拜。兄弟起来起来，别，哎呀，这正叨咕你呢，你要不来呀、后天我就上北京看你去了，你来的太巧了。说话之间，侯大侠就到了。侯大侠一听外边的声音，佟林呀，这是真的。紧走两步，跨过门槛，站到台阶上往下一看，二弟正好拉着一个庄稼汉，跟他二弟描绘的是一点不差呀。一看这主上中等的身材，肩宽背后绑炸腰圆扇子面的身躯，土黄布的大褂，左大襟寸牌骨头钮，下巴提子牛豆包大撒鞋，往脸上看，紫微微一张大脸，浓眉阔目，鼻直口方，是大耳朝外，二目如电，一团的正气呀、看年纪30左右岁，一看就是个厚道人。但是说看佟林怎么了不起，看不出来。但是侯大侠也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佟林来了能不高兴吗？赶紧降阶耳迎两位世外的高人，这才相会。